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卢文跟天成在这里慎重地向各位问安，因为在这个这么混乱的世界，新冠肺炎影响这么厉害的时间，哎呀，我们怎么样在主里有平安呢？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简单。哎呀，天成，上次我们提到呢，保罗在书信里头啊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呢，透露出一个圣经很重要的话题，谈到主的再来。
对，
那么天成，请问你对主的派来再来呀、啊，你有没有什么盼望？
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时代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好像你面对这个世界，面对你周围的环境，很多的失望，很多的觉得痛苦患难，其实我觉得这正是主在圣经里提醒我们的，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所以我们只有等候盼望主的再来。
主什么时间来呢？
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，而是放在等候主，我们如何的去做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。
那主什么时间再来呢？保罗进一步呢，对主再来，叫我们呢深入一点的去看第五章第一节，告诉我们主呢是什么时间再来了。请你念五章一节。
弟兄们，关于那时候和日期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为你们自己明明知道，主的日子来到会像贼在夜间突然来到一样。
谢谢你，我都没有告诉你念第二节，你都也念完了。真的，本事你啊！主的日子来到，像夜间的贼一样。哇，为什么把耶稣跟贼来一起谈呢？
因为贼来的时候，他不会告诉你，他是悄悄的来，悄悄的走，所以他形容主来的日子呢，就像那个贼一样，他会悄悄的来，所以他不是说他像贼一样，而是说他那个景况像贼一样。
那谢谢天成的提醒。有地域的问题呢，主再来的时间呢，你在南半球，在北半球，一个在白天，一个在夜间的咯，时间也不同，地域时间不同，而且呢，主什么时间来呢？不会预先的告知我们的，所以呢，主来的日子呢，我们等候，我们盼望，哇！但是他来的时间好像是夜间的贼一样，忽然来到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间，灾难忽然来到。为什么主再来就是灾难忽然来到？
其实今天你看的现在的现象呢，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，所以这个是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
那现在那个灾难呢，到处都有，寒冷的天气啊，各种的罪案啊，各种的意外啊，哇，真的多得不得了。但是呢，主再来的时间呢，哇，当人说平安稳妥的时间呢，主就来了，最后的结局就出现了。所以啊，弟兄们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啊，我们信了耶稣，这是神是光明的神，我们是光明的子，所以呢，不要沉睡，总要警醒谨慎， 这个真的等候神。那我们不是谈过呢，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是睡了，
对，
现在又说不要沉睡，是什么意思？
沉睡就是完全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门徒在那里睡觉，根本不关心周围所发生的事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警醒，你不要在那里睡着了，不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事情。
那
基督徒应该真是面对这个时候，看看今天的时代，我们应该如何的预备。
上次谈到个睡了呢，你是有真的信仰，已经把你的罪交给耶稣，你睡了呢，是大的福气，没问题。那现在呢，你们面对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呢，就不要沉睡哦，要警醒，要谨慎，把信和爱当作悟心镜接松。信和爱，哇，你觉得保罗这样讲法呢，到底呢，他的态度是不是绝对的正确呢？因为他重视信和爱。
因为我觉得保罗有一个心态，好像这个要战争要打起来了，你随时要准备打仗了，你不可能在那里睡觉。所以他说用一个护心镜，这种护心镜就是爱，用信来做这个护心，保护我们不要受到这个重的创伤。
你睡了，能够平安与主在一起，是靠你的信。你爱，你基督徒应当有的表现，这是在乎你爱神爱人的心。你有信有爱，哇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那这样子呢，就真的看见神的恩典，看见神的怜悯了。天成啊，有没有记住呢？保罗最后写信勉励提摩太，在提摩太前书后书就是说呢，我保罗是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
对对对，
啊，这两样真的不简单。所以我们奉劝各位内地的传道同工，你觉得做那个同工真的辛苦，求主帮助你呢有信心有爱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也觉得哎呀，这个世界真的不简单啊。是啊，不简单啊，真的很多的苦难啊，你要真的多祷告仰望主，在主里，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那保罗这样谈呢，在第五章第九节呢，他说因为上帝预定我们藉着主耶稣得救。这个预定你觉得是不是
就是说我们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将来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印证啊。
那预定啊，很多人呢就有些辩论，其实神是预定这个方法，不是预定某一个人。
所有的信徒，
所有的信，预定那个方法，就是预定你呢，藉着主耶稣基督，藉着神的爱，藉着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，所以呢，你才能够真的得救。在保罗很多地方都写呢，我们是因信得救。
对，
哇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五章十一节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了，我请你念念了
哦。第几节啊？
十一节。
第十一节，所以你们该彼此劝勉，互相造就，正如你们素常做的。
那在这个乱的世界，我们面对这样子的情形，哎呀，卢文最近这几个月讲道都辛苦得不得了，我面对未来几个月呢，也觉得呢很为难，很为难，好像是要讲道的担子很重，但是呢，这个担子呢是在乎我对神的信靠，对信徒的爱心，是靠主呢去为主打仗。那这里说，所以你们就应当呢彼此劝勉，那千万不要单单在家里聚会啊，你一定要 可以回教会实体崇拜，就努力去呢，就彼此劝勉。你无论是谁，你看见另外一个信徒，就爱他，关心他，为他祷告，彼此劝勉，互相造就。不是你听到多一点呢，这你了不起，不是这样子。彼此造就，大家在主里同心，大家呢切实相爱，这个是基督应有的表现，也是对主再来的盼望。求主真的帮助我们，无论你是谁啊，都要重视你的信心和爱心。你有那个信心和爱心，才有那个得救的盼望。感谢神。那么我们在要谈到最后的劝勉以前呢，我觉得今天天成你也预备了什么诗歌啊？
今天我们预备的诗歌是单纯的信托。
单纯的信托才有那个信心和爱心，请听单纯的信托。
常常心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求主呢施恩，求主呢勉励我们，叫我们真的懂得专心等候主再来。现在我们就看看呢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的劝勉呢，在第五章十二节到这个28节，哇，很重要的劝勉。那么保罗先提到呢，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他们呢是传道人，在主里呢教导你们，爱你们，眷顾你们，带领你们在主里长进。我们今天还是一个基督徒，还愿意爱主呢，其实呢从听道，从念圣经，上主日学，学到很多的东西。那这里谈呢，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贝的意思哦，你们要敬重他。如文呢今年呢有一个意外，我收到一封迟来的圣诞卡。
哦，迟来的圣诞卡。
迟来的。而且呢他还把一些奉献夹在里头。但是我怎么样都想不起他的名字，在哪里见过他。
哦，
我问我的爱人呢，也不认识这个人。但是呢这个人的心呢，就他真的喜欢我，甚至过了圣诞节呢还寄来一张圣诞卡。
而且里面有奉献。
那个奉献是小意思，他的爱心而已。
爱心，一点点爱心。
但是呢我真是收到他的圣诞卡呢，我就觉得呢心中有些鼓励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敬重侍奉主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。那跟着呢保罗就说呢，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。那天成，你有没有警戒过不守规矩的人呢？
的确教会里面有这样一类的人，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，甚至影响到周围的弟兄姊妹，影响到教会，所以我觉得要警戒他们。
那这个讲法呢是容易，但是很多传道人就不敢这样子做。你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呢，就跟他们对敌了。他们会反对你啊。
的确，但是我觉得有些呢是必须的，比如说在教会里做一些不应该应该做的，比如说做买卖，你在公开的去做买卖，或者是讲一些异端的邪说，把这个异端邪说的东西带进来，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拒绝的。
要勉励灰心的人，很多人呢遭遇到那个逆境啊，很多事情都不顺意，觉得那信耶稣应当很多平安，很多喜乐吗？没有，他们就灰心。你要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。很多人都心灵愿意，但是身体软弱，领导他的信仰也软弱了，所以呢真的求主怜悯了。这个讲法呢鼓励我们做传道人的警戒不守规矩的，勉励灰心的，扶助软弱的。哎呀，还有啊听众朋友啊，特别做传道人的，对众人要有内心
耐心。
耐心就是，其实天成对我就很有耐心。
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在教会里牧养呢，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呢，有的时候真是失去信心啊，没有爱心啊，没有耐心啊。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。
所以千万不要以恶报恶，那要以爱心格外尊重传道人，要照顾肢体，爱肢体。谈到这里呢，卢文有一个是不是老朋友呢？我也不敢讲。刚刚离开世界，但是我的心就不太舒服，因为这位朋友呢，他曾经做过教会的堂委， 我没有信耶稣，他已经在我的教会做堂委。
那应该岁数比较大了，信主也比较久了，
比我年轻一点。
哦，还年轻，
就他很年轻就已经做了堂委，但是后来呢，他对传道人批评很多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些传道人不会讲道，这些传道人的见证有问题。”他就不去教会，因为我觉得痛苦啊！听见他离开的世界呢，但是呢，过去的十年八年，他都已经没有回教会。
哦，很长时间了。
我觉得心中很难过，求主呢，真的，怜悯。我们对传道人不满意，我们不能够对神不满意啊！
对呀、
啊，啊，你是信靠神吗？你回教会是敬拜神吗？你对传道人不满意的时间呢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呢？你没有为他祷告，你没有敬重他，没有勉励他，所以求主呢怜悯。那我觉得呢，神给我中国心、教会心、差传心，这个教会心呢，就令到我呢，无论教会里头的传道人信徒，我都应当爱他们。
嗯，
因为我应当爱教会，我应当鼓励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彼此同心，彼此呢在主里合一，这样子教会才可以兴旺。那好了，那么时间的问题呢，我觉得我们应当谈谈我觉得可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最重要的勉励，第五章16-18节，请你念念。
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
那，哇，这个很重要啊！
对啊，
不能够马虎、
啊。这是旨意啊，
上帝的旨意哦、啊。
嗯，
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呢，是麻烦的不得了的事情哦。要常常喜乐，天神。你给你自己多少分？
哎呀，常常喜乐，我都不知道应该给多少分呢。因为面对这个世界，常常是很多的烦恼呢、忧愁啊，很多的一些的分析呀、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没有喜乐了。这是对我的一个
明明不对我，因为圣经说你要常常喜乐、
所以我要悔改，我要悔改。
啊、真的真的，求主呢怜悯，因为我们有了耶稣，我们。把罪交给他，我们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全能的主，靠着他，因为主耶稣，我就可以喜乐。
嗯，
那在腓立比书，保罗谈到他的喜乐，哇，你看呢，他都是讲明是靠主喜乐。那所以天神，不要这样子负面，要靠主喜乐。不住祷告，
不住祷告，
那这就是我的亏欠。
嗯，
我祷告，天天都祷告，但是我是最马虎的，祷告，哇，几句祷告就，算了。嗯，我觉得我就是，不行。其实呢，要不住祷告，就是不断的祷告，无论在什么情况，你都要呢祷告神，求主呢帮助。求主呢怜悯，不但是呢为你关心的人、关心的教会祷告，更是为你自己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这个不住呢，真的好，不能够一下子就没有，
也就是
马马虎虎就算了。
不分时地啊，任何的时间，我任何的地方，我都要随时的祷告。
凡事谢恩，哇，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道理的？
凡事谢恩，因为。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面对着你疫情也好，或者是这个周围的环境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些负面的。但是我觉得，特别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总结这一年，我们发现有很多感恩的事情，很多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谢恩呐、
那这个谢恩是神的美意，凡事谢恩，这个是神的。重要的勉励，这个是神的旨意。无论顺境你谢恩，逆境也谢恩。为什么我大病 或者是我的胜利亏损，我还要谢恩呢。
那最近呢，我就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得这个绝症的一些的，特别是牧者，我周围认识很多，他们在给我的一些的互动的当中，我觉得他们给我们的这种鼓励啊，我觉得这是不是一般人的，你正常人你都会常常埋怨，他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，他们说面对着天花板，我可以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这个空出来，我可以跟上帝来祷告，甚至说我为你来祷告，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，我来为你祷告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感恩的心呢。
那在痛苦当中，在逆境当中，你才安定下来，想想神的旨意是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旨意，你就发现呢，虽然是你看呢是最糟糕的事情，我身体的痛苦，心灵的痛苦，那有神的恩典在，受苦有益。
对，
受苦呢，令到你体会到你的神是复活的主，你的神会爱你爱到底。那我们在讲啊，这个是信徒三个的守则，
三个守则，
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那你一生要这样子，真的不简单。那个成圣的功夫就是要这样子，你要不断的努力，在那个一生的过程当中，体会到你跟主的关系更亲近、更亲密，以及你能够呢，让神在你的身上不断的进行他的工作，叫你呢，你活出来的生命呢是合乎神的旨意。三个守则，哇，不论顺境逆境都要面对，但是呢，靠着主呢，基督徒就能够表现出你应当有的生活了。那还有一点哦，我觉得呢非常重要的哦，就是在那个十九节，请你念念。
十九节，不要熄灭圣灵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
那我的翻译本呢，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火。弟兄姐妹啊，你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，要有圣灵的火，你才能够呢成为一个充满爱心、为主做见证、领人归主的基督徒。求主带领你。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愿主与你同在，
再见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更强壮的，望不天下去。